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遭十次非法绑架，湖南岳阳72岁郭丹霞被冤判3年2个月，屡遭迫害，重庆七旬老太于叶怡含冤离世，原山东寿光610办公室副主任李同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岳阳市石油公司退休会计72岁的法轮功学员郭丹霞女士被冤判3年2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郭丹霞于2020年3月17号被岳阳市楼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多个警察入室绑架，并被非法抄家，抢走电脑、打印机、刻录机、过塑机、光盘、U 盘、法轮功书籍等私人财物，后被非法刑事拘留。6月份，郭丹霞被劫持到岳阳市精神病医院遭受迫害，她被强迫服用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致使原本身体健康的她出现精神恍惚、心跳气短、彻夜失眠。7月7号，郭丹霞被平江检察院非法起诉，公诉人钟池海，助理于娟娟。这起冤案在第二看守所被非法开庭。郭丹霞是一位善良贤淑的老人，修炼法轮大法后，他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处处为别人着想，善待一切与他有缘的人。自从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郭丹霞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免受中共的谎言毒害，自愿向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因此遭到多次迫害。他曾被非法抓捕10次，被勒索高额钱财，现在又被非法判刑3年2个月。郭丹霞已于10月份被送到湖南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据明慧网报道，重庆市沙坪坝75岁的法轮功学员于叶怡老太太曾经遭到非法判刑、劳教、拘留、关洗脑班2次，3次被非法抄家，并长期受到非法监视、监控，家中电话被窃听，这各种迫害令她身心备受摧残，于2020年9月25号含冤离世。去世前一段时间，她家里的电话无法打出，只能打入。于叶怡老人家住重庆市沙坪坝区重庆大学 A 区新华村，年轻时被中共强制上山下乡9年，体弱多病，因此45岁时就在单位办理了病退。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他认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心做好人，身体逐渐好转，性格也变得更好了。认识他的人都知道，这是他修炼法轮功的结果。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于叶怡老人深知法轮功是利国利民的好功法，他仍然坚持修炼，并去北京上访请愿，向政府讲真相，向民众发放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因此多次被中共警察绑架关押。2014年，于叶怡老人在歌乐山千竹沟重庆市教育转化攻坚示范班被强制洗脑迫害，他几次出现全身痉挛、手脚僵硬、血压200以上等生命危险症状。由于多次遭受迫害，于叶怡老人身心俱伤，家人也承受巨大伤害。她85岁的丈夫自身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疾病，但还是为了营救她而四处奔走。由于心力交瘁，她丈夫几次出现生命危险，这也给他们在国外工作的儿子精神上造成很大的压力。于叶怡老人于2016年1月8号对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提出控告，请求最高检察院对造成他身心严重伤害的元凶江泽民提起公诉。他在控告中指出，被控告人江泽民利用他的权力策划、指挥和操控全国电视、广播、报纸等新闻媒体，铺天盖地、连篇累牍地滚动播放中央电视台编造的污蔑法轮功的假新闻，对法轮功进行妖魔化、抹黑、栽赃宣传，严重侵犯了法轮功创始人和法轮功学员的名誉权，并使不明真相的社会公众、警察、官员和执法者对法轮功产生巨大的仇恨、恐惧， 进而对法轮功学员施行残酷镇压和迫害。这些行为严重违反了宪法中多个条款，如第35条保障公民有言论自由，第36条保障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第37条保障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38条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寿光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办公室开始成立时，李同忠就是其中的打手，后来升为副主任。寿光市大部分法轮功学员都曾经被他迫害过，其中法轮功学员李国俊在洗脑班被迫害致死，直接责任人就是李同忠、田庆春。2019年5月31号，明慧网发表通告，美国政府将严格审核赴美签证，对人权及宗教迫害者、迫害法轮功者拒发签证、拒绝入境。国际社会对迫害法轮功实施者采取了实质性的具体的制裁行动。现在李同忠因为迫害法轮功已经被举报。请听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高树新，2020年11月20号郑重声明，2020年11月17号，政法委打黑办公室有人打电话找我，要我把修炼大法的妻子的身份证拍照片发给他，我没有配合他，跟他说，我妻子不给我身份证。第二天，这个人又给我打电话，说，咱们关系不错，你替你妻子签个名，不练法轮功了，以后就再也没人找你们的麻烦了。我说，我替签也不代表我妻子，也不好使啊。他说，你签上就行，我报到公安局以后就再也没麻烦了。我由于怕心，怕以后再有麻烦，就答应了，替妻子签名不练法轮功了。回家后我越想越不对，我知道大法好，也知道妻子修炼大法坚如磐石，我错了，我应该维护大法，说真话，劝政法委那些人不要迫害法轮功才对。现在我郑重声明，2020年11月18号我替妻子签的不修炼法轮功的签字作废，支持妻子修炼，不再配合警察的任何要求、命令和指使，法轮大法好。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80人，但是由于中共的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实际因迫害而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瑞士日内瓦论坛曝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依法惩治恶人；加拿大外长回复签名联署；第三届日内瓦论坛于2020年11月9号至13号召开，此次论坛的主题为中国的宗教自由政策全球影响。由于受中共病毒疫情的影响，世界各国的人权问题专家、学者、专业人员、外交官、各国议员和不同人权组织的代表通过网络出席。法轮功学员代表在11号的第二小组讨论中发言，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强摘器官的罪行。比利时法轮大法学会主席尼科·比恩斯在论坛发言时表示，中共对法轮功进行的这场迫害对整个中国社会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自1999年7月以来，从监狱和劳教所不断传出许多法轮功学员被酷刑折磨、致死、致残的悲剧，许多无辜的家庭被拆散，好端端的人突然从人间消失，许多人再也无法活着回来。所有这些都只是因为他们实践真善忍的信仰，这对于在西方文明中长大的他来说实在难以理解。比恩斯先生了解到， 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90年代末，在中国已经有1亿多人在修炼法轮功，同时中国大约有6000万到7000万中共党员。中共看到法轮功比共产党更受欢迎，这是不能被中共允许的。其次，真善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而在中共1949年掌权之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华文明精神层面的内涵被严重破坏。法轮功所宣扬的真善忍理念成为通往中华文明精髓的桥梁，人们将重新恢复被共产党蓄意破坏的传统文化，这让北京政府极度紧张，必须铲除法轮功而后快。1999年7月20号，中共当时的恶首江泽民一意孤行，开始了对法轮功的全面镇压迫害。令人震惊的是，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惨烈远远超出人的想象。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血腥的器官摘取证实对中共系统性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证是真实的。比恩斯先生说，根据这份调查报告，在中国医院的网站上可以看到宣传，声称任何病人在到达中国后的10天至3周内可以获得任何类型的移植器官，这听起来非常奇怪。他指出，在西方发达国家，患者等待一个肾脏的时间可能长达6到7年，而在中国，等待时间被缩短到只有几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而且，中国在前些年甚至没有设立器官捐献的注册系统，这就更令人生疑。上述调查报告还指出，这些器官的供体就在监狱和劳教所内，大部分都是法轮功学员，他们被当成了捐献器官的活体库。比恩斯先生进一步说明，2019年6月17号，由英国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担任主席的独立人民法庭在伦敦作出如下最终判决，可以确定法轮功学员是中共强摘器官的器官来源，他们很可能是主要的器官来源。其实，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行在海外早已广为人知。在介绍论坛的信息册上，主办方写道，根据外国观察员估计，曾经约有100多万法轮功学员因拒绝放弃修炼而被非法关押在劳改所、监狱和其他监禁场所。2006年，有指控称，为了支持中国臭名昭著的器官移植行业的供应，大量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掠杀。2008年，联合国特别调查员再次要求中共充分解释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的指控，以及2000年以来中国器官移植数量激增的原因。该论坛的主办方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侵犯宗教和信仰自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共在最新的高科技监控系统上，也是为了使其对宗教活动的压制达到一个全新的水平。为此，日内瓦论坛的第二小组的讨论主题为“宗教迫害，中国对信仰者的镇压”。日内瓦论坛的与会者们在会议结束的当天发表联署声明，对遭受中共当局迫害的信仰团体表示关切，对联合国独立专家、欧盟以及美国为主的西方国际社会为维护中国的宗教自由而采取的行动表示支持。2020年10月6号，加拿大国会议员贝赞将一份有1806个签名的请愿书呈交给加拿大国会，请愿书要求制裁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11月19号，加拿大外交部长商鹏飞对此作出回复，他在回复中强调，加拿大将继续利用一切适当的机会提出并关注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这份请愿书请求加拿大利用马格尼兹基法制裁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请愿书中说，法轮功是一种精神信仰，包括5套柔和舒缓的功法，以真善忍为核心准则。过去21年来，中共大规模抓捕、酷刑折磨，甚至虐杀法轮功修炼者，摘取其器官进行移植交易。加拿大公民孙倩被判8年监禁， 另外八名加拿大人的亲属因修炼法轮功被判处长达16年的监禁。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对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及主要从犯14人采取一切法律手段制裁，包括冻结其资产并禁止入境加拿大。这14人是江泽民、罗干、刘晶、周永康、薄熙来、李兰清、吴官正、李东生、蔷薇、黄杰夫、郑树森、王立军、张超英和贾春旺。外交部长商鹏飞对该请愿书的书面回复中表示，促进和保护人权是加拿大外交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加拿大政府与中国交往中的优先考量。加拿大一贯呼吁中国尊重、保护和促进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以及宗教和信仰自由。他强调，针对少数族裔和宗教团体以及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受到的恐吓和打压，加拿大已公开表示关注，并将利用一切适当机会继续关注。他在回复中强调，2019年7月，加拿大在华盛顿举行的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上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该声明指出，包括法轮功修炼者在内，中国许多宗教团体的成员由于信仰而遭受严厉的打压和歧视。2020年10月27号，加拿大外交部长在国际宗教自由日发表声明，对中国信仰团体包括法轮功修炼者继续受到迫害表示担忧。商鹏飞在最后回复中说，促进、保护和尊重人权是我们外交政策的核心优先事项。加拿大将继续对中国人权状况关注，我们将继续呼吁中国履行国际义务。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6819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拜读师父新经文大选所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1日。11月7日，明慧编辑部发表了《原则和基点一定要明白和清醒》，紧跟着两天，明慧网的新闻时事栏目的前几篇文章都是关于美国大选的讨论，相信后续还会有。尤其是今天大陆时间的11月9号师尊发表了新经文大选，由此我有所悟。我悟到的是，美国的大选对于大法弟子来说不再是可参与可不参与，或者只是旁观等待的事情，也不再是了解一下社会资讯用于符合常人形式讲真相的资料，而是政法的一个新阶段到来了。正如2005年师尊在大纪元发表再转轮一样，为了给大法弟子指明方向，退出邪党的团组织，师尊在再转轮里说，当然不用给神看，给人看吧。于是很多大法弟子才不再有退党是否属于搞政治的疑虑。今天师尊再次在大纪元发文，对美国大选事件表态，那应该是一个对包括常人在内的人类社会的一种表态。并且师父在新经文大选第一句就告诉我们，朗朗乾坤洪魔乱， 指明当今大选的乱象是中共邪党、共产邪灵在深层的背后起着作用。既然是中共邪灵在起作用，那么其目的一定是毁灭众生，而绝非往常大选中的总统之争、不同政见与不同党派之争，而是真正的正邪之争、神魔之争。也就是说，美国的总统大选之争已不再是表面人类社会的事情、人的事情，而是政法这一大的天象在现今人类社会的表现。既然不再是人类表面的事情，自然也就不是什么单单的人类的政治问题。以我目前层次浅悟，师尊的大选题目中含有大选择、大筛选以及大淘汰的意思。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是宇宙的保卫者，为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负责。负责绝不是坚定不动，也不仅仅是坚信川普会赢，而是真正的支持他。怎么支持呢？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人，我们有神的一面，神的正念可摧毁另外空间破坏和干扰大选的邪灵。从人的一面，我们要利用一切可以传播真相的手段，一切媒体、通讯手段以及口讲，让人们看到舞弊者的卑鄙伎俩。在美国，可以在大选的问题上直接表明个人态度，支持川普，并表明支持他既不是对他个人的崇拜与欣赏，也不是认可他所在的党派，与任何个人利益与团体利益无关，而是因为他代表了传统、信神和正义的价值理念。在大陆，因为大多数民众缺乏有关大选的基本常识和此次大选中的基本信息，不宜直接简单表态，而应从大选的事实出发，向大陆民众揭露左派政客的卑劣行径，得出结论并告诉人们，没有任何理由选一个道德堕落、人品低下的人做领导。这样说人们一般都能接受。目前我在自己的公司就是这样和同事说的。最后补充一点，在今年年初的台湾大选中，虽然其中一方的背后也有中共邪党的影子，但整个选举的秩序、规则没有被破坏，而且赢得选举的一方表现出的特点是对抗邪党，在信神和维护传统价值观方面的表现并不突出，而且台湾对于世界各国的影响远不及美国，所以台湾的大选不是宇宙的正邪之战，大法弟子只是作为普通公民投票即可，而不能以大法的名义表态。我悟到，作为大法弟子，除了每天四个整点仍按原来的要求发正念外，每天自己安排时间发正念，清除破坏美国大选的共产邪灵，让正义早日在人间彰显。同时，大陆人目前也是不分阶层、年龄、职业，都在热心谈论美国大选。我们可以利用常人的谈话方式和过程，把真相以及善恶标准传达给大陆民众。一点浅见，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悟道做道解体邪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1日。今天11月8日，师父向全世界公众发表了他的新诗作《大选》。多年来，这是师父首次向社会民众发表作品，可见美国大选有多么重要，这是到了历史的关键时刻。昨天我看到明慧网发表文章，原则和基点一定要明白和清醒后，坚定了我发稿的信心。下面我就把近日我的体会与同修交流，
不当之处请指正。美国大选牵动了全世界，让人们看到了具有200多年历史的以民主自由为普世价值的美国，今天总统大选竟然发生了大规模的作弊事件，同时媒体也集体参与造假的丑闻，邪恶严重地破坏了不仅仅是美国的正常的民主秩序，也破坏了世界的民主秩序。美国是世界的自由、平等、民主的灯塔，它的位置至关重要，由谁来领导就更为重要。我们不依赖任何人，可是开创出好的政法环境对我们救度人也是十分重要的。是川普制定了法规要保护宗教信仰，是川普接见了我们被迫害的同修，是川普的团队明确地指出中共是全世界的共同敌人。记得奥巴马执政时，当权者不支持正义，而是为了权钱助纣为虐。美国法拉盛中领馆的人指使一些恶人打我们的同修，破坏讲真相的展板等等。川普总统执政后，他们收敛了很多。从美国大选一开始，我就比较关注，我深知这是一场政邪大战。我一直在心中支持川普，希望他能连任。一次，我问正在大学读书的外孙，你说谁能当选美国总统？他一脸严肃地反问我，这和我有关系吗？我也严肃而坚定地说，有关系。他说，有什么关系？他在美国，我在中国。我说，美国是世界民主的灯塔，国际警察。如果权力落在一个坏人的手中，他就会把美国毁了。中共邪党就会乘虚而入，把独裁专制那一套搬到美国，甚至搬到全世界。不但要毁了美国，也要毁了全世界。你看有多么的严肃。我又讲了许多，他说他明白了。过了两天，外孙主动说，有大选消息告诉我。11月4日，当我看到川普总统宣布在摇摆州获胜，选票遥遥领先后，心里十分高兴，本应立即告诉外孙，但我没有急于告诉他。我静下心来想，遇事不能被外界的喜怒哀乐所带动，我这不是欢喜心吗？我怎么连这点定力也没有呢？过了一天，外孙却主动告诉我，拜登反超了。我当时就说，这事一定有阴谋，不能相信。我立即上动态网查看，果然是川普总统选情一夜之间发生逆转，由胜变败，立即感到事情的严重性。师父的法打入我脑海中，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事后，我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找到了那段法。师父明示，我说，什么是佛？如来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这么一个世人的称呼，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我当即坐下立掌发正念，脑中浮现出师父红吟中的诗，红。苍穹无限远，一念到眼前。美国虽然和我们远隔重洋，但我们和美国同修是一个整体，我们要清除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解体所有黑手烂鬼，清除共产邪灵和中共恶党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出自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二。我发正念中能量场从未有过的强大，感觉巨大的能量从后背往上冲出头顶，发正念也丝毫没有胡思乱想，专心解体邪恶。我知道是师父鼓励我了，我做对了， 我仅仅是尽了自己的一点点力，做了应该做的。次日，同修到我家来，我跟他说，美国大选的事我发正念了，我悟道做道，解体邪恶。当时他没有表态，过了一会儿他说，我跟你有不同看法。我就没有继续与他交流，我只能说悟到哪儿做到哪儿吧。当时我也有顾虑心，参与政治是一根打人的大棍子，中共邪党就叫你好人遭受痛苦时与无缘的境地，让坏人当道。美国大选不是人和人的竞选，也不是党和党的争夺，而是善与恶，是与非，坚持传统与反传统的政邪大战。川普是天选之子，他是一位逆流而上的勇士，是智勇双全的指挥家。他说到做到，身体力行，兑现就职誓言。他以超长的毅力很快战胜武汉肺炎，一天四五场甚至六场的演讲，为美国而战，为美国人民而战。他四年来执政所做出的前无古人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他以非凡的勇气挑战共产邪魔，制定了一系列有力钳制中共邪党的举措，使他们闻风丧胆，刻骨仇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中阐述得十分清楚，共产百年红魔使美国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被腐蚀，使好端端的一个民主、自由、平等的国度变得千疮百孔。大选中种种舞弊乱象就是其突出表现。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好所有我们该做和能做的。中共邪党为了保住他们即将灭亡的政权，他们在做疯狂的垂死挣扎，妄图把川普拉下台，实现他们全球共产化的黄粱美梦。我们每个人在这场善恶正邪之战中都在选择，让我们选择走神选定的路，选择川普，他将带领美国人民建设一个更伟大、更辉煌的未来。天灭中共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结局，困难是暂时的，这正是暴露邪恶的极左派的丑恶嘴脸的极好机会。经过暴风雨洗礼的川普总统和美国人民将立下不朽的历史丰碑。文章的最后，我还要特别感激日夜奋战在第一线的媒体的同修，是你们不辞辛苦地为民众提供及时、真实、详实的新闻报道，十几个小时的连续直播报道，打动了成千上亿的观众，使大家得以了解真相，给人以正能量。在此，谢谢你们的辛勤工作和艰苦的付出。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全面做好三件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3日。师父要求我们全面做好三件事，面对目前美国大选这件事情上，我们也要全面做好三件事。第一件事，学好法，对照师父的讲法，无条件向内找，提高自己的心性。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你正念很足，旧势力是没有办法的。从师父的讲法中，我理解到， 这次美国大选被旧势力安排舞弊现象的发生，就是我们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我们大家都依赖川普，希望川普获胜，然后川普联合各国反共力量灭掉中共，这是一颗强大的依赖心。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又说，这么一部大法，这么多大法修炼出来的伟大的未来的神，伟大的大法弟子，怎么能把希望寄托于常人的什么人呢？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还说，一个人想不要紧，两个人想也不要紧，那是个人修炼问题。大家都这样想，在整个大法弟子的群体中，这是个什么现象啊？一个强大的波动，一个强大的执着，这可不行。我看见了，旧势力也看见了。旧势力认为这还了得了，所以他就叫中共的十六大的结果变得更坏。我们以前依赖朱镕基当政，然后给大法平反，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可是我们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一次又一次重蹈覆辙。可以说，如果拜登当选，那就是我们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还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也不应该把希望寄托于所谓的自然变化、外在的变化、常人社会的变化，或者是谁给我们的恩赐。你们就是神，你们就是未来不同宇宙的主宰者，你们指望谁呢？众生都在指望着你们。真的是这样啊。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我们就是世间的主角。川普虽然是美国的总统，但他依然是个常人。神安排川普担任美国总统的角色，是让他配合师父正法。救人中，大法弟子才是主角。要想让世人配合好大法弟子多救人，我们就得为他们做好正信的铺垫和支持，特别是解决另外空间的干扰。没有旧势力的干扰，川普才能顺利地做好他该做的事情。现在的情况是因为我们有依赖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所以说，大法弟子必须立即放弃依赖心，在法中归正自己，不给旧势力提供钻空子的机会，让旧势力无法干扰美国大选，川普才能连任成功，继续为大法弟子多救人提供一个创世主想要的人类社会环境。第二件事，摆正发正念的基点，发正念。要想发正念起到正面效果，基点必须纯正。不能抱着一颗依赖心，想通过发正念灭掉邪恶，让川普连任，好帮助我们灭掉中共。抱着这样一颗依赖心去发正念，效果可能是反的。就像有人曾为神运针对疫情发正念，却起了反面作用。我们不强调自己的任何观念，就抱着一颗完全为他为众生的心去做，本着为法负责、为众生负责的基点去发正念，就能够起到好的效果。第三件事，讲真相。因为时效性，现在除了基本真相之外，抓住时机，国内外同修利用各种便利条件，向各界民众讲清川普当选与拜登当选会带来什么结果，以及大选舞弊背后的共产幽灵，让民众分清正邪善恶，做出正确的选择。个人的一点浅悟，仅与同修们切磋交流。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明慧网第十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静心学法，修炼状态改观》，作者江苏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9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2008年，我再次走出被非法关押的牢笼，回来后，我深深地查找自己的不足。表面上，我是因为邪党的迫害而失去自由，那为什么别的同修就能平稳地走在主师正法救人的修炼大道上？我为什么老是做不好？我差在哪里呢？第一部分，放下浮躁的心，静下心来学法。回想被迫害前自己的修为，我发现是没有真正的重视学法。每天看一两讲转法轮，像是在完成任务。有许多时候学法时心在飘移，杂念多。集体学法时心态不纯，有要读好的显示心。用常人学习理论著作的心态学法，潜意识中有学法了就能悟到什么的有求心。悟不到法理时，就觉得学法时间长，有点浪费救人的时间。发些真相资料，劝了几个人三退，就有些满足了。由于学法没有真正的学进去，做救人的正事时表现就不够沉稳，时常有冒失、不注意安全的举动。向亲友讲真相时，也是带着邪党文化的恶习，急于辩白，缺少耐心，听到不顺心的话就与人争辩。对于抵触大法真相的人，就有不愿意再接近的心。与丈夫相处，动不动就指责他的不是，出口伤人，习以为常，还觉得自己一天为家事忙个不停，很委屈。长期以来，我觉得身心很累，心里也愉悦不起来，脸上也很难呈现大法修炼人应有的祥和面容，实际上就是学法不得法的状态。表面上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都在做，许多时候是用常人心在做大法的事。重新学师父的其他讲法，看到师父几乎每次讲法都强调要学好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明示，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知道法是万能的，一定能破除自己头脑中那些根深蒂固的邪党文化因素，一定能让我改变不理智的思维习惯，一定能让自己走正修炼的路，也一定能让自己变得理智成熟起来。我下定决心改变学法的方式，一定要听师父的话，多学法，学好法。2008年8月，我开始抄法。多年来，我一直觉得抄法太慢，没有看书来得快。修炼大法十几年来，没有抄过法。真正动笔开始抄法以后，我才发现，抄法时每个字其实不是手写出来的，而是修出来的。每天动笔前，如果没有发好正念，抄法时就容易出错。在抄法的过程中，思想稍微想点其他的事，就会抄错。 当天如果在生活中有什么不在法上的言行，也容易出错。有时一张纸眼看就要抄满了，突然一个字抄错，又得重来。经常是半天下来，没抄下一页法。有时老师抄错，我就放下笔，发正念，调整自己的心态，清理外在邪恶因素的干扰。这样抄法虽然很累，但是我守住最初抄法时动的那一念，一定要抄好法，哪怕每天抄几行字，我都要每天不间断地抄下去。同修给我送来了书稿纸，使我抄法校对时方便了很多。花了5个月的时间，我终于如愿，将转法轮宝书抄了一遍。这时我才发现，在抄法中学法，自己变了，心境平和多了，能从容地符合常人状态，过正常的生活，做家务，不那么应付了事了，该干什么就专心干好，不像以前只想做大法弟子的三件事，厌烦家务活，在日常生活的点滴琐碎事中修自己，去掉长期形成的做事马虎拖拉的习惯，使自己慢慢地养成了专心细致的做事习惯，还用心学会了烧菜，让丈夫回到家能感受到家庭生活的快乐了。参加小组学法时，自己读法基本不出错了，怕被邪党迫害的阴影也消散了。逐渐的，只要与人有接触，我就能正念地抓住这一面之缘，讲真相，劝三退。静心学好法，我真正体会到了法炼人的美妙。只要真的学好法，修炼人就会身心改变，举止言行像个修炼人，这些就是大法的威德所致啊。今年过年后，我开始第3次背法。这次背法，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小段必须一字不差地背下来，每一章节大意能记下来，同时每周安排2至3个半天与同修集体学法。一个人在家背法，背累了的时候就通读转法轮。背法时，如果是赶时间背了几段，记得不牢，第二天就重新背一遍，让每句法真正进到自己的脑中。这样有质量的背法，背得不快，但收获很多。通读时一念而过的一句法，在背法时一下子明白了其中的内涵，真正体会到了学法得法的美妙。学法得法，我真的很激动，感恩师父给了我这么好的大法。背法与通读大法时，尽力做到心无旁骛，把心真的静下来，其他什么都不想，让大法的每个字入眼、入脑、入心。这次我用了8个月的时间才完成了第3次背法。大量的静心学法，不断净化了自己的思想，脑子里的杂念少了，劝三退、讲真相的智慧自然而然就多了起来。经常是3言2语就能救了一个人，自己也变得理智冷静多了。在有些人多的场合，会理智分析该怎么做才会有效果，而不是流于表面、流于形式，强迫人家听真相。到外面发放真相资料，不再讲究数量，更多的考虑收效了没有，没有了那种完成任务似的只管多发，而是会慎重地选择安全、干净的地方，方便有缘人得到真相。我真正体会到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的，一定要学好法，在学法的过程中，你们就能够不断地清除自己不好的因素，改变自己还没有改变的最后这点东西。师父在《精进要旨融于法中》中说，只要看大法，你就在变， 只要看大法，你就在提高。
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十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第二部分，实修自己，养成向内找的习惯。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三件事都在做，名利情也放下了许多，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面对未修炼的家人，习惯性的用人的理分辨对错。另外，长期在邪党文化的环境中工作，自己养成了许多不易察觉的不好观念，比如不自觉的以恶制恶，他对我凶，我比他还凶，不耐烦，常脱口而出，不是告诉你了吗？不是给你说几遍了吗？在丈夫面前不甘示弱，看到对方的缺点就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讽刺对方，自己在家里的表现距离真善忍的标准相差很远。由于长期不会实修自己，自己总是摔跟头。有一次计划好第二天一早去看望同修，同时与他商量帮助被非法关押的同修的事。当天晚上因家中的一点小事，丈夫责备了我几句，我就反唇相讥，借题发挥，数落他的种种不是，完全不像个练功人。结果早上起来练功时，就感到左腿疼痛，盘腿十分费力，好不容易才坚持把五套功法练下来。早饭后按计划去见同修，刚要抬腿下楼梯，左腿一阵剧痛上来，挪不动半步。这突如其来的磨难让我的心一惊，肯定是自己哪里做错了。我一下子悟到了，自己昨天晚上的表现不像是个修炼人，被旧势力抓到了把柄，阻止我去做正事。我赶紧在心里给师父认错，师尊，弟子错了，我要向家人道歉，我要改，请师尊加持弟子，让我能去见到同修。到了同修那里停好车，我请师父加持我，一定要正常的走到同修身边，不能让同修不修炼的家人误解大法。我一步步的慢慢向前迈腿，很快腿不那么痛了，然后我正常的走到了同修身边。我告诉同修这一经历，并说今天能走到你身边多不容易啊。同修也感动了，叮嘱我回去一定要向家人认错。从同修那儿回来上楼梯，左腿不那么疼了，刚要拿钥匙开门，丈夫下班回来了，站在我身后。我回头对他一笑说，昨天我不像个练功人和你争吵，是我错了。丈夫笑了，什么也没说。这可是结婚三十多年来我第一次向他认错道歉。我体会到常人中你对他错的，对修炼人真的没有一点意义，只有放下与人争高低的心，才能感受到思想境界升华后的喜悦，只有按照大法的标准做好了，才是真正的快乐呀。最近小叔子家发生了离婚风波，兄弟姐妹妯娌之间多出了许多话来，我把自己当作练功人，不传话不搬话，听到什么就查自己的心，去除那些好事心、好奇心、看别人笑话的妒忌心，去除喜欢背后议论他人的常人心。在其中我没有说一句不好的话，保持了一个修炼人无为的状态。小叔子看到我真的一点不多话，心里的想法也愿意讲给我听。过去小弟妹在背后嘲笑我给他孩子讲真相，劝三退，没人信。这次家庭风波中，小弟妹看到了我希望他好的诚心。当我在疫情中再次把三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的好处细细讲给他女儿女婿听时， 他笑眯眯地在旁边听着，当众点头认可。第三部分，突破自我，融入整体，共同精进。靠近我家有一位老同修甲，非常愿意和我一起学法。过去我总有点看不上他，觉得他的脸上跌破了，还涂药膏，怕心重，不敢劝三退。我认为关键时刻他可能也不可靠，不太愿意与他一起学法。后来我想，他坚持学法练功，也给亲友讲真相，是师父的弟子，我有什么资格看不上他呢？同修有师父管，我为什么用自己的标准衡量同修？我应该珍惜同修啊。观念一变，我没有了嫌弃心，尽力用自身能做到的帮助同修，每周都主动上门一两次，和他一起学法交流，帮助他看明慧周刊。同修甲很快精进起来，早晨练功，下午学法，雷打不动，还主动参加溯江，亲自跑到邮局给两高寄诉状。最近他头痛厉害，也不对家人声张，只是自己发正念，向内找，很快就去除了这一病业假象，恢复了健康的状态。老同修乙一个人在家学法常犯困，我和他商量好，每周三个半天我俩一起学法。以前我觉得白天学法有点浪费讲真相的时间，可是晚上忙完家务也学不了多长时间，法学不好，救人的效果也不好。我俩一起集体学法后，我们都感到了集体学法的好处，法能学进去了，正念足了。同修乙坚持使用真相币，还坦坦荡荡地让儿子儿媳一起使用真相币。我给人讲真相也不感到那么费力了，有许多时候是三言两语就能让人明白真相，接受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并同意三退保平安。实际上磨刀不误砍柴工，学好法并不耽误救人。同修丁性子慢，做事细，有一次为了教会我上网，他慢言细语讲了许多电脑知识。我担心家人找我会急得不行，大声指责他不直接教我怎样上网，竟讲这些高深的。回家后我难过了好长时间，静下心来查找自己，发现自己急躁心，看不上他人的心很强。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同修，让我暴露出心性上的不足。后来再次有事找丁同修之前，我心里请师父加持自己，一定要谦虚，耐心听同修说话。同修也不计前嫌，上次的争执一字不提。结果在同修的帮助下，我们的学法小组也开了一朵小花，指资料点。我深切地体会到，与同修在一起，只要放下自我，遇到矛盾多找自己的不足，站在维护大法的角度，多看对方的长处，就能消除间隔，共同精进，做好三件事。
这一期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